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刘伟，字大连，是彭城人，楚元王刘交的后代。父亲刘底曾任东光县令。刘伟年轻时擅长文章，从秘书郎起家，逐渐升迁至冠军将军、彭城内史。为躲避战乱渡江，元帝任命他为从事中郎。刘伟一向熟悉文史，善于揣摩君主的心意，元帝非常器重他，升任丞相司职，委任他掌管刑法。当时建康尉逮捕了一名护军士兵，却被护军府的将领强行夺走。刘伟上奏请求免去护军将军戴若思的官职。世子文学王吉之在叔母丧妻结婚，刘伟上奏弹劾他，元帝下令说诗经称减少礼仪多行婚娶，以聚集无夫家的男女，说的正是现在这种情况，可以一律解除禁令，从今以后应当为此设防。东阁祭酒严寒，在叔父丧妻嫁女儿，刘伟又上奏弹劾。庐江太守梁堪第二天就要脱去丧服，却在前一天请客奏乐，丞相长史周仪等30多人一同参加宴会。刘伟上奏说嫡妻和长子都要居丧池帐住草庐，所以周景王有3年之丧，除丧后宴饮春秋尚且讥讽，何况梁堪是个普通人，晚上宴饮早上除丧，轻慢丧服的过错，应当整肃丧祭之礼，请求免去梁堪的官职，削去侯爵。周仪等人知道梁堪有丧事，集礼聚会不合礼制，应当各罚1个月俸禄，以整肃他们的违礼行为。元帝听从了。丞相行参军宋挺本是扬州刺史刘陶的门人，刘陶死后，宋挺娶了刘陶的爱妾为小妻。建兴年间，宋挺又盗窃官部600多匹，依法应处死刑，遇到赦免而免死。后来奋武将军阮抗请求任命他为长史。刘伟弹劾上奏说宋挺蔑视死去的家主而独占其家事，违背了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之义，伤害了人伦秩序，应当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以抵御鬼怪，请求除去宋挺的名籍，终身禁锢。而奋武将军泰山太守阮抗请求任命他为长史。阮抗文武兼备，镇守东方藩镇，应当任用忠良之人，亲近仁德贤士，却褒奖录用贪污之人，举用顽劣奸诈之徒，请求免去阮抗的官职，下狱治罪。奏章被批准，但宋挺病死了。刘伟又上奏说福祉说宋挺已死，不再追究贬黜，我愚昧不明，未能理解此意。过去郑人砍了子家的棺材，汉明帝追讨史迁，金传中的褒贬，都是追记前人数百年间的事，并非仅仅想整顿当时，也是要垂范后世，而不应认为人早上死去晚上就没了善恶之分。请求按照先前所奏追削宋挺的官职为名，将妾归还本家，明确揭露恶人，公告远近。元帝听从了。南中郎将王涵因宗族强盛而显贵，骄傲放纵，一次就请求任用参佐及守长等20多人，大多不称职。刘伟弹劾上奏，文辞措辞非常严厉，事情虽然被搁置，但王氏家族深深记恨他。刘伟的弹劾不畏强权，都是这类情况。建兴年间，丞相府斩杀都运令使淳于博石写往上逆流，刘伟又上奏说古时候断案一定要查听武厅，借助三怀九籍来了解民情，虽然明察各项政务，也不敢轻易断案，死者不能复生，受刑者不能接续，因此明君用刑时心怀哀怜。曹参离开齐国时，把市场与监狱之事托付给继任者。近年来慌乱，杀戮没有限度，罪行相同而判决不同，刑罚不当。谨慎审查刑都运令使淳于博，行刑时血溅在柱子上，竟然逆流向上到达柱顶2丈3尺，又回流下流4尺5寸。百姓喧哗，侍女围观，都说他冤枉。淳于博的儿子淳于忠申诉称冤，说淳于博督运完毕离开是在去年2月，事情完成后交接返回，没有拖延短缺，接受贿赂亦使他人罪不至死。军队是戍守部队，不是征伐部队，以缺乏军需物资论罪，从情理上是冤枉的。4年之中，供给运输漕粮，所有征发租调百亿都有拖延停顿，却没有以军心论罪。至于淳于博，为何唯独这样明确？在鞭打之下，没有什么得不到的，囚犯畏惧痛苦，会编造言辞应对。李曹是国家掌管刑法之官， 却让淳于忠等人在清明时代喊冤。谨慎审查从事中郎周延、法曹参军刘胤、署理匡有幸蒙受特殊恩宠，都位列个曹，应当思考敦奉正道，详查法律，谨慎用刑，使百姓没有冤枉，人们不喊冤诉苦，却让淳于伯的冤枉如同周青冤魂在幽都哭泣，肃灵恨于黄泉，叹息比起梁更甚，血灾超过城墙崩塌，因此有降霜之人，夜哭之鬼。伯有白天出现，蓬生变成猪，刑罚杀戮失当，妖异灾祸一起出现，以古比今，道理是一样的，都是因为周延等人不能胜任，请求全部免去他们的官职。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人上书引咎自责，请求辞职。元帝说，正是刑罚失当，都是由于我愚昧闭塞造成的，随即感到惭愧恐惧，想听到忠告以弥补过失，而你们引咎求退，哪里是我所期望的呢？因此王导等人完全没有被追究。晋国建立后，刘伟被任命为御史中丞，周松嫁女儿，门生截断道路，拆毁房屋，砍伤了两个人，健康左卫赶赴事发现场也被砍伤。刘伟弹劾周松的哥哥周乙说，周乙有幸蒙受特殊恩宠，位列高官，应当遵从明正法典，协调上下，以身作则，治理国家，却放纵小人，成群行凶，公然在都城中白天砍伤官吏，远近惊骇百姓喧哗，损害了风范名望，这种苗头不可助长，既没有大臣检点约束的节操，不能应对美命，应当加以贬黜，以整肃他的违礼行为。周乙因此被免官。太兴初年，刘伟兼任侍中，赐爵都乡侯，不久代替薛坚任丹阳尹，与尚书令刁协一同被元帝宠幸，想排挤抑制豪强，许多严苛琐碎的政令都说是刘伟刁协所制定的。刘伟虽然在外任职，但朝廷机密都预先知晓，被任命为镇北将军，都督清徐幽平四州军事，假节加散其常侍，率领10,000人镇守四口。当初刘伟认为王敦威势权力太大，中江难以控制，劝元帝派出心腹镇守地方，因此让乔王司马承任襄州刺史，接着任用刘伟和戴若思为都督。王敦非常厌恶他，写信给刘伟说，近来承蒙圣上眷顾足下，如今大贼未灭，中原纷乱，想与足下和周乙等人同心协力辅佐王室，共同平定天下。如果事情顺利，那么帝业有此兴隆，如果不顺利，那么天下永远没有希望了。刘伟回答说，鱼在江湖中相望，人在道术中相望，竭尽股肱之力，以忠贞奉献，这是我的志向。王敦收到信后非常愤怒，等到王敦作乱，以讨伐刘伟为名，朝廷下诏征召刘伟回京师，百官在路上迎接他，刘伟推起头巾大声说话，意气自若，等入宫见元帝，与刁协上奏请求诛杀王室，元帝不同意，刘伟面有惧色，率军驻扎京城，等到王敦攻下石头城，刘伟攻打未能攻克，入宫告辞，元帝流着泪与他告别。刘伟到达淮阴，被刘霞袭击，带着妻子儿女及亲信200多人逃奔石勒，石勒任命他为从事中郎、太子太傅，去世时61岁。儿子刘随最初被举荐为秀才，受驸马都尉，奉朝请，跟随刘伟投奔石勒，去世。孙子刘波继承爵位。刘波字道泽，最初任石继龙冠军将军王洽的参军，等到石继龙死后，王洽与刘波一同投降，目的任命刘波为襄城太守，多次升迁至桓冲的中军资议参军。大司马桓温西征元贞，朝廷空虚，任命刘波为建威将军、淮南内史，率领5000人镇守石头城。寿阳平定后，受尚书左丞，没有接受，改任冠军将军、南郡相。当时苻坚的弟弟苻荣在襄阳包围雍州刺史朱旭，刘波率军8000人救援，因敌人强大不敢前进，朱旭最终陷落。刘波因魏诺被免官，后来又任命刘波为冠军将军，多次升迁至散骑常侍。苻坚失败后，朝廷想安定北方，派刘波都督淮北诸军、冀州刺史，因病未能赴任。臣听说天帝以广泛祭祖为人，君王之道以惠爱臣下为德，因此与唐有亲身勤勉的功绩，唐尧、虞舜有 在羽的诰命，因此能恩惠遍及苍生，功勋流传后代。宣帝开拓宏图，开始奠定基业。到了文武二帝，天命在身，却仍然虚心侧席，谦卑自意，推崇他人。然后才知道积累的功业重大，秦王的艰难，先君的德性宏大，遗留的恩赐深厚。惠帝不怀德政，伪政于内臣，于是使神气沉沦，日月星辰暗淡，陵墓有九泉之痛，宫庙聚集胡马足迹。这就是所谓肉食者在朝中失职，黎民百姓在野外暴尸。依赖元皇帝神武应期，在淮海地区兴隆帝业，重振已坠的纲纪，重新连接断绝的法度。陛下继承宣帝开创的宏基，接受元帝完成的成业，保大定功，息兵平乱，因此使富临横海之经，见为滔天之寇，望见云旗而连夜溃逃，看到太阳而雾散，功业盛大，人民无以名状。但近年来天文错乱，妖怪屡次出现，会稽是先帝的本封之地，却地动今年。过去周文王武王有余乌之瑞，君臣尚且心怀震恐，何况现在灾变众多，却无人质疑。周公旦有务休的告诫，贾谊有鸡心的比喻。臣见察先前的征兆，私下思考现在的事，因此敢放肆狂言，直言不讳。过去先帝以玄风治理天下，则成重臣，坐运天罡，顺应变化，委顺自然，因此忘记每日的济功，收取遂成的功效。现在礼乐征伐从天子发出，向王贤俊协调百官，天下成风，四海响应，但君台之勇没有听到，景伯之命没有颁布，是群臣不称职，还是陛下任用不尽其才呢？凡是圣王的教化，没有不敦崇忠信、存正气邪的。伤风败俗的人，即使亲戚显贵，也必定疏远他；清廉公正、贞洁修行的人，即使微贱，也必定亲近他。现在却不是这样，这种风气已经衰败，利益竞争越来越厉害，朋党比周，毁誉交加，钻营苟且求进，人人希望分外之力，见到贤人却位居其上，接受俸禄总是超过其量，迎合旨意的人被当作奉公，共同赞誉的人被当作忠节，举世都这样，谁敢直言？陛下不明确必行之法，以杜绝穿凿之缘，恐怕会因疲倦而误听误使。况且苻坚灭亡至今五年，旧京残破毁坏，山林无人守卫，百姓涂炭，未蒙拯救接济。恳请远观汉魏衰灭的原因，近看西晋倾覆之际，超然改变想法，防患于未然，那么国本永固，社稷无忧。臣岂敢诬陷一朝之人都没有终结，只是任用不称其才，寻求而不能得到罢了。如今正是凡科徭役繁重，各地凋敝，仓廪空虚，国家用度枯竭，下民受侵削，流亡相继。大致计算户口，自咸安以来，十分钟已去了三分。百姓怀有浮游之叹，下全师兴起对周京的思念。过去汉宣帝说，与我共同治理天下的，大概是那些优秀的二千担吧。因此，治理地方有方的人就加以喜赠，法令苛酷正式混乱的人则续行不赦，上面事情减省，下面人民喜悦。现在却不是这样。告时求职的人以家贫为辞，救济穷困滞留的人以公家绝路为施舍。古时为百姓立军，让他治理，现在却让百姓养军，让他蚕食，甚至贪污的人被称为亲情，谨慎守法的人被称为怯懦。为什么违反古道到了这种地步？陛下虽然亲自节俭，在上面哀怜百姓，但群僚放纵私欲，在下面随心所欲，六司垂意，三公拱手沉默，因此有使者看到人事而叹息，观察灾异而大为恐惧。过去宋景公退去荧惑之灾，因高宗消除鼎治之意，恳请陛下仰观大禹过门之志，俯察商纣沉湎之师，远思国风公公之次，深思定江小臣之欲，暂时回转圣恩，大寻群臣，严纳众贤，访求得失，让百官各司其职，人人尽言利弊，考察其缘由，观察其所以，审时群才，帮助鼎耐调和味道，克制思念以成圣德，以报答上天美意，那么四海归心，天下幸甚。臣的王祖先臣刘伟，过去蒙受特殊恩宠，有不顾自身的操守，仍然记载于旧史，有志而无实， 怀恨黄泉。到了臣这样凡劣，又蒙受无穷的眷顾，恩泽累世，实在不是粉身碎骨倾家荡产所能上报的。先前写了这份奏表，还没来得及呈递，突然身患重病，恐怕生命在旦夕之间，趁着还有气息，希望表达于情，气力衰竭，不能自行陈述。奏书呈上后，刘波去世，追赠前将军，儿子刘旦继承爵位。元熙初年任庐江太守。刘伟的伯父刘讷，字令言，有识别人物的见识，出入洛阳，见到各位名士而感叹说，王一府太贤明，乐彦府是我所尊敬的，张茂先是我所不能理解的，周洪武善于利用短处，杜方书拙于利用长处，最终官至司隶校尉。子仇，字王乔，年轻时就有美好的名声，善于谈论名理，曾经在务必避难，数百名胡人商人想要杀害他，刘仇毫无惧色，拿起胡笳吹奏起来，吹出出塞入塞的曲调，用来打动那些胡人游客的思乡之情，于是众胡人都流泪离开了。永嘉年间官至司徒左长史，不久被严鼎杀害。司空蔡摩常常感叹说，如果让刘王乔能够南渡，那一定是司徒公的最佳人选。另外，王导刚被任命为司徒时，对人说，刘王乔如果过江，我不会独自担任三公之职。他被名流们如此推崇推服。刘仇哥哥的儿子刘绍有才干，被征召为琅琊王丞相的属官。咸康年间历任御史中丞、侍中、尚书、豫章太守，俸禄为二千石。刘绍的同族子弟刘黄老，太元年间担任尚书郎，有义理之学，注释慎子老子都流传于世。刁协，字玄亮，是渤海饶安人，祖父刁公是魏国齐郡太守，父亲刁攸是武帝时的御史中丞。刁协年轻时喜好经籍，博闻强记，初入仕途担任濮阳王文学，多次升迁，任太常博士、本郡大中正。成都王司马颖请他担任平北司马，后来历任赵王司马伦的相国参军，长沙王司马懿的骠骑司马。等到东瀛公司马腾镇守临漳时，任命刁协为长史，转任颍川太守。永嘉初年担任河南尹，尚未到任就渡江避难，元帝任命他为镇东军资祭酒，转任长史。闵帝即位后征召他为御史中丞，按理没有夫人。元帝担任丞相时，任命刁协为左长史。中兴建立后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。当时朝廷刚刚创立，典章制度尚未建立，朝臣中没有熟悉旧礼仪的人。刁协曾在朝廷任职多年，熟悉旧事，所有制度都取决于刁协，身为当时人所称赞。太兴初年升任尚书令，在职数年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，仍担任尚书令。刁协性格刚强凶悍，与人多有抵触，常常遵从君主，抑制臣下，因此被王氏家族所记恨，又经常借酒放肆，侵害诋毁公卿大臣，见到他的人没有不侧目而视的。但他竭尽全力，志在匡正挽救时局，皇帝非常信任他，将奴隶编入军队，征用将领官吏的宾客让他们运输，都是刁协建议的，众人对此怨恨不满。等到王敦起兵叛逆，尚书罗列刁协的罪状，皇帝派刁协出京督察六军。不久朝廷军队战败，刁协与刘伟一起在太极殿东街侍奉皇帝，皇帝拉着刁协、刘伟的手流泪呜咽，劝他们躲避祸患。刁协说，臣应当坚守而死，不敢有二心。皇帝说，现在事情紧迫，怎么能不走呢？于是下令给刁协、刘伟人马，让他们自己想办法。刁协年老，不能骑马乘车，一向没有恩惠，招募随从都抛下他逃走了。走到江胜时被人杀害，将首级送给王敦。王敦感念刁氏家族，收敛安葬了他。皇帝痛心刁协未能幸免，秘密逮捕了送刁协首级的人，并杀了他。王敦之乱平定后，周乙、戴若思等人都受到显赫的追赠，只有刁协因为出奔遇害而不在追赠之列。咸康年间，刁协的儿子刁仪上书为父申诉，在位者大多认为明帝时期褒贬已经确定，不应再更改，而且刁协不能坚守节操以身殉国，反而出奔遇害，不能再恢复他的官爵。 丹阳尹殷容议论说，王敦凶恶叛逆，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，那么刁邪的善行也不容不赏。如果认为忠诚并非良策，谋事失算，以此责备他，这不过是讥讽议论之间的事罢了。如果用凶残之人的诛杀作为国法，那将如何阻止劝善呢？当王敦专权逼迫之时，庆赏微刑都由他自己决定，因此元帝深谋远虑，推崇根本，以刁邪为例，事情出于国家大计，并非出于私心。从前孔宁、宜行府跟随君主昏庸，楚国恢复他们的职位，是因为他们是君主的同党。何况刁邪比附君主，在于道义顺正。况且中兴四位辅佐大臣位居朝廷之首，当时事态窘迫，计谋困穷，奉命躲避贼寇，并非为了逃避刑罚。我认为应当显赫追赠，以彰明忠义。当时羽兵辅政，犹豫不能决定。左光禄大夫蔡摩写信给羽兵说，封爵给人应当显扬他的功劳，惩罚人应当彰明他的罪过，这是古今所慎重的。凡是小人物尚且如此，何况刁令是忠心的上等辅佐，有死难之名，天下没有听说他的罪过，却见到他被贬黜，致使刁氏称冤，这实际上是为王敦报仇。对内挫伤忠臣的节操，议论此事的人感到困惑。如果确实有大罪，应当显明其事，让天下人知道，表明圣朝不贬黜死难之臣。春秋的义理是以功不过，过轻公众的人得以加封，公卿过重的人不免诛杀断绝，公足以赎罪的人不废黜。即使先前有邪佞之罪，但在危难之时与君主同党的人不应当断绝他们。孔宁、宜行父亲自在朝廷上与灵公淫乱，国君被杀，国家灭亡，是由于这两个臣子，而楚国尚且接纳他们。经传称有理不绝其位的人是君主的同党，如果刁令有罪，比孔宁、宜行父还重，断绝他可以，如果没有这种罪，应当予以追论。有人说明帝时期已经搁置废弃，现在不应再改，我又认为不对。大道治理天下，殊途同归，万机之事，有时不同，有时相同，相同不以为善，不同不以为机。因此尧贬义八元八凯而舜提拔他们，尧不算错，舜不算非，何必前代所废弃的就不应改呢？汉朝萧何的后人犯法失去侯爵，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了，后来又失去侯爵，武帝、昭帝不封而宣帝封了。近在前年，皇帝试殿拜孔子坐相，这也是元帝、明帝所不曾实行的。又刁令只是明帝没有追赠罢了，并非杀了他。王平子、帝五一都是元帝所杀的，而今天追赠，难道以改前世为贤吗？凡事处理事情，应当上合古意，下准经历，然后议论的人不迷惑，受罪的人无怨恨。按周仆射、戴征西本来不是王敦发布檄文所仇恨的，事情平定后才被害。周延、郭璞等也并非为主上抵御危难，是平时被杀罢了，他们都受到褒赠，刁令的事意难道比这些轻吗？近来员外散齐尚且能够追赠，何况刁令为此三思。如果他自己寿终正寝，不失员外散齐的成立，即使不蒙追赠，也不失以本官殡葬。这样同一个人寿终就蒙赠，死难就被断绝，这哪里是阐明事君之道，激励为臣之节呢？应当显明评判此事，以解除天下疑惑的议论。又听说议论的人也大多认为应当追赠，凡是不公允而得到众人帮助的，如果是因为柔顺得众，而刁令粗鲁刚强多怨；如果是因为显贵，刁氏现在卑微；如果是因为富有，刁氏现在贫穷。世人为何反而帮助寒门而说这样的话？足下应当体察这个用意。羽兵认为他说的对。事情上奏，成帝下诏说，刁邪的情义在于忠诚君主，但失于为臣之道，所以让王敦得以假托公义，而实际肆意私怨，于是使国家受屈，元帝蒙羞，导致祸患的根源岂能没有原因？如果完全申明国法，那么从前的刑罚不算重，现在正应当因为刁邪的勤劳有可记载之处，王敦的叛逆不可助长，所以议论此事罢了。现在可以恢复刁邪的本官，加以册命祭祀，以表明有忠于君主的人先毫避险， 虽然对贬裁未尽完善，但或许足以劝勉了。于是追赠原官，用太牢之礼祭祀。刁仪字大伦，少年时遭遇家难，王敦被诛杀后，刁仪斩杀仇人的同党，用首级祭奠父亲坟墓，到廷尉自首请罪，朝廷特别宽恕了他，由此知名，历任尚书、吏部郎、吴国内史，多次升迁任北中郎将、徐州、兖州二州刺史、假节镇守广陵，在任上去世。儿子刁魁，字伯道，刁魁的弟弟刁畅，字仲远，次子刁弘，字叔仁，都历任显要官职。隆安年间，刁魁任广州刺史，兼领平越中郎将、假节，刁畅任史兴相，刁弘任冀州刺史。兄弟子侄都不拘于名节品行，以经商为业，有田地万顷，奴婢数千人，其余资产与此相当。桓玄篡位时，任命刁魁为西中郎将、豫州刺史，镇守溧阳，刁畅为右卫将军，刁弘为辅军桓修的司马。刘裕起义斩杀桓修，当时刁畅、刁弘图谋起兵袭击刘裕，刘裕派刘毅讨伐他们，刁畅被处死，刁弘逃亡，不知下落。刁魁在溧阳逮捕了刘裕的参军诸葛长明，用囚车送往桓玄处，走到当吏时，桓玄失败，押送的人一起打破囚车，放出诸葛长明，于是奔向溧阳。刁魁弃城逃跑，被属下抓住，在石头城斩首。子侄无论年少年长，都被杀死，只有小弟刁逞被赦免，任给侍中，不久谋反被处死，刁氏于是灭亡。刁氏一向富裕，奴仆宾客横行，固守山泽，成为京口的祸害。刘裕散发他们的资产积蓄，让百姓尽力拿取，一整天都没拿完。当时天下饥荒困闭，边户百姓依靠这些得以度过。戴若思，广陵人，名字触犯高祖庙会，祖父戴烈是吴国左将军，父亲戴昌是会稽太守。戴若思有风度仪表，性格娴雅爽朗，年轻时喜好游侠，不拘泥于操行，遇到陆基前往洛阳，船装物品很多，就与同伙抢劫了他。戴若思上岸后，坐在湖床上指挥同伙，都很得当。陆基观察后，知道他不是平常人，在船坞上远远地对他说，你有这样的才能气量，竟然还做抢劫的事。戴若思感悟，于是流泪，丢下剑走向他。陆基与他交谈，身家赏识金邑，于是与他结交为友。戴若思后来被举荐为孝廉，进入洛阳，陆基向赵王司马伦推荐他说，听说樊若公被禁用，然后高强的功劳才显，孤主管在店铺中，然后降神的乐曲才成，因此高氏之主必定借助远近的器物，蕴藏在匣中的才华思念依托太阴的和声。我看处事戴若思年三十，清静谦和，履行道义，德性气量充实，思虑道理足以探究幽微，才能见识足以辨别事物，安于困穷以致为乐，没有尘俗的向往，砥砺节操，树立品行，有井水洁净的清洁，确实是东南的怡宝，朝廷的奇仆。如果能够置身于康庄大道，就能与良马并驾齐驱，在朝廷上展示资质，必能如美玉放射光芒。希望民工垂神考察，不让忠允之言因人而废弃。司马伦于是征召他，任命为沁水令，他没有就任，于是前往武陵探望父亲。当时同居人潘金一向有见识，以知人闻名，他父亲让戴若思去与潘金交谈，潘金随即称赞戴若思有功夫之才，多次转任东海王司马越的军资祭酒，出京补任豫章太守，加授镇威将军，兼领义军都督，因讨伐贼寇有功，赐爵莫陵侯，升任治书侍御史、骠骑司马，被任命为散骑侍郎。元帝征召他为镇东右司马，将要征讨杜涛，加授戴若思前将军，还未出发杜涛就灭亡了。皇帝为晋王时，任命他为尚书，中兴建立后，任中护军，转任护军将军、尚书仆射，他都推辞不接受。出京任征西将军，都督兖州、豫州、幽州、冀州、雍州、滨州六州诸军事，假节加授散骑常侍，征发投名帖的王官千人为军吏，调扬州百姓家奴万人为兵配给他，以散骑常侍王霞为军司，镇守寿阳，与刘伟一同出京。皇帝亲自驾临他的军营， 魏老勉励将士，临出发时为他饯行，设酒赋诗。戴若思到达合肥，而王敦起兵，下诏追回戴若思，返回镇守京都，晋升骠骑将军，与右卫将军郭毅在大横北面夹道筑垒。不久，石头城失守，戴若思与诸军攻打石头城，朝廷军队战败。戴若思率领部下百余人前往宫中接受诏令，与公卿百官在石头城见到王敦。王敦问戴若思说，前日的战斗还有余力吗？戴若思不谢罪而回答说，岂敢有余，只是力量不足罢了。王敦又说，我这次举动天下人认为如何？戴若思说，看到行迹的人说是叛逆，体察诚意的人说是忠诚。王敦笑着说，你可称得上能言善辩。王敦的参军吕一过去做过台郎，有刀笔才干，性情尤其奸诈谄媚。戴若思任尚书时厌恶他的为人，吕一也深深怀恨。到这时就劝说王敦、周乙、戴若思都有很高的名望，足以迷惑众人，近来他们的话毫无愧色。您如果不除掉他们，恐怕有再次起兵的祸患，成为将来的忧虑。王敦认为说得对，又一向忌惮他们，不久派邓岳、妙坦逮捕戴若思并杀害了他。戴若思素来有众望，四海之事没有不通悉的。贼寇平定后，册赠右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，谥号为简。戴邈字望之，年轻时好学，尤其精通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才能不及戴若思，但儒雅博学超过他。20岁被举为秀才，不久升任太子洗马，出京补任西洋内史。永嘉年间，元帝任命他代理少林内史、丞相军资祭酒，出京任征南军司。当时一切草创，学校未建立，戴邈上书说，我听说天道中最宏大的莫过于阴阳，帝王最紧要的事物莫过于理学，所以古代建立国家有明堂、辟雍的制度，乡间有祥、序、孝的礼仪，这些都是为了疏导隐藏的才学，启发开阔人的智慧。因为《易经》六四爻有困蒙的遗憾，君子注重培养纯正之功。过去孔子不过是列国的大夫，在诸水、泗水之间兴办礼乐，研修学问，四方的俊杰都沐风向学，学成通达的有70多人。从那时以来，千年之间已断绝了这种风气。难道天下比鲁国、魏国还小，贤才比古代还缺乏吗？不过是努力与不努力的区别罢了。近来国家遭遇意外的祸乱，社稷有像齐流飘摇般的危险，敌寇在长江边印马，凶恶的敌人气势嚣张于万里之外，致使神州萧条，变成一片荒草，四海之内人迹断绝。霸主有废寝忘食的忧虑，百姓遭受痛苦的灾难，敌手在中原交相进攻，哪里还顾得上祭祀礼仪这些小事呢？然而3年不举行礼仪，礼仪必定败坏；3年不演奏音乐，音乐必定失传，何况荒废了多年，像这样长久呢？如今后辈年轻人眼睛看不到揖让升阶的礼仪，耳朵听不到钟鼓管弦的音乐，文章散失毁灭，图谶荡然无存，这正是圣明通达的人深深痛惜，有识之士所叹息的。太平时代崇尚文治，遭遇乱世崇尚武功，文武交替使用是长久之道。就像天地之间有光明与黑暗的交替，自古以来没有不遵循这个道理的。现在有人认为天下尚未统一，不是兴办理学的时候，这种说法看似有理，其实不然。儒学之道深奥，不可能仓促之间完成。古代的俊杰必须3年才能通晓一部经书，如果等到天下太平之后再来修习，那么功业成就、大事安定之后，谁来制定礼乐呢？而且贵族子弟未必有斩将拔旗的才能，也没有从军征战的劳役，不趁年富力强时讲习道义，使明珠经过磨砺之光，让璞玉展现雕琢之容，岂不是太可惜了吗？我愚昧地认为，社会丧失道义已久，人们对于所习惯的东西变得轻慢，淳朴的风气日渐消失，浮华竞争日益明显，就像灯火消耗告油而无人察觉。如今天地更新，万物初始，圣朝凭借神武的德性，政治变革的天命，荡涤尽世的流弊，继承千年的绝轨，笃行大道，尊崇儒学，创立大业。英明的君主在上面倡导，宰辅大臣在下面督促，上面所喜好的，下面必定有人超过他。 因此像双剑那样的节操受到尊崇，而飞白般的风俗就会形成，像扶琴那样的仪容得到修饰，而和曲的和声就会产生。君子的德性像风，小人的德性像草，关键在于感化罢了。我见识浅薄，不能远施格言。恭敬的诵读明确的命令，在下风感慨激昂，认为应当利用农闲的三季时间逐渐修建。奏书呈上后，皇帝采纳了，于是开始修习理学。戴邈代替刘伟担任丹阳尹，王敦作乱时加封为左将军。等到王敦得志，戴若思遇害，戴邈受牵连被免官。王敦被诛杀后，戴邈被任命为尚书仆射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卫将军，谥号为穆。儿子戴密继承爵位，历任一星太守、大司农。周乙，字伯仁，是安东将军周俊的儿子，少年时就很有名望，神采秀美清朗，即使是同辈亲近的人也不敢对他轻慢。司徒院同郡人奔松有清高的操守，见到周乙后感叹道：如隐之地本来就多奇事，近年来雅道衰微，如今又见到周伯仁，他将振兴旧风，亲近我们的邦族了。广陵人戴若思是东南的才俊，被举荐为秀才，到了洛阳一向听说周乙的名声，前去拜访他，坐了一会儿就出来了，不敢炫耀自己的才辩。周乙的堂弟周牧也有美名，想压倒周乙，周乙却很和悦地不与他计较，于是世人更加尊敬归附他。周俊征召他做官，他都不就任。二十岁时继承父亲爵位为武成侯，被任命为秘书郎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吏部郎。东海王司马越的儿子司马丕任镇军将军，任命周乙为长史。元帝刚开始镇守江左时，请周乙担任军资祭酒，后出任宁远将军、荆州刺史，领护南蛮校尉、假节。刚到荆州，建平的刘明、傅密等人反叛，迎接蜀地贼寇杜涛，周乙狼狈失守。陶侃派部将吴忌率兵救援他，周乙才得以脱身，于是逃到豫章投奔王敦。王敦留他下来。军司戴邈说，周乙虽然退败，但没有统帅民众的过错，他德望一向很高，应该让他恢复职位。王敦不听从。元帝召周乙为扬威将军、兖州刺史。周乙回到建康，元帝留他不放行，又任命他为军资祭酒，不久转任右长史。中兴建立后，补任吏部尚书。不久因醉酒被有关部门弹劾，以平民身份领职，又因门生砍伤他人获罪，被免官。太兴初年改任太子少傅，尚书之职依旧。周乙上书辞让说，我退而自我反省，学问不通易经，智慧不能胜任一官，知止知足很难，未能守分，于是愧居显职，名声地位都已过度。不料陛下明鉴，忘记了我的顽劣弊病，竟然想让我内管全选之权，外任师傅之责，我自身轻如蝉翼，责任重如千钧，这不行，不用有见识的人也能明白。如果我承受负载乘车的责任，必定给圣朝带来尘土般的耻辱，俯仰之间充满惭愧恐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诏书说，太子年幼便居于储君之贵，应当依靠典范的工匠来驱除蒙蔽，人们仰望他庄重的仪容，这就是不言的益处，何必一定要学习呢？这正是所谓与田苏交往而忘却鄙陋之心。你应当前往赴任，不应过分谦让。转任尚书左仆射，兼任吏部之职如故。宇亮曾对周乙说，人们都把您比作乐广。周乙说，何必刻画无言，唐突西施呢？元帝在西堂宴请群臣，酒喝得畅快时，从容地说，今天名臣共聚一堂，比尧舜之时如何？周乙借着醉意厉声说，如今虽然同是君主，怎能再比盛世？元帝大怒而起，亲手写诏书交给廷尉，要处死他，过了好几天才赦免。等周乙出来，各位公卿前去探望，周乙说，近来的罪过本来知道不至于死，不久代替戴若思为护军将军。尚书几瞻设酒宴请周乙和王导等人，周乙大醉失仪，又被有关部门上奏弹劾。诏书说，周乙身居朝廷副二之位，执掌全选之权，应当恭敬谨慎的修德持政，为百官表率，屡次因酒过失被有关部门纠合。我体谅他极度感慨的心情，但这也是贪酒之戒，周乙必定能够克己复礼，现在不加贬黜责罚。 当初周以凭高雅的名望获得海内盛名，后来颇因酒事失去名声。任尚书仆射时几乎没有醒酒的日子，当时人称为三日仆射。余亮说，周侯末年就是所谓奉德之衰了。周乙在朝中时能饮酒一旦，到了江南后虽然每天醉，却常说无人对饮。偶然有旧日酒友从北方来，周乙遇到他非常高兴，于是拿出两担酒一起喝，各自大醉。等周乙醒来，让人去看那位客人已经因酒伤邪而死。周乙性情宽厚仁爱，而且有爱过人。弟弟周松曾因酒醉瞪着周乙说，你的才能不及弟弟，怎么平白得了这么大的名声，把点燃的蜡烛投向他。周乙神色不变，慢慢说，阿奴用火攻本是下策。王导很器重他，曾枕着周乙的膝盖，指着他的肚子说，这里面有什么。周乙回答说，这里面空洞无物，但能容纳你们这样的人几百个。王导也不介意，又曾在王导座前傲慢的笑勇。王导说，你想效法嵇康阮籍吗？周乙说，怎敢尽舍民工远效嵇阮。等到王敦作乱，温峤对周乙说，大将军此举似乎有所针对，应当不会滥杀无辜吧。周乙说，你年轻没有经历过世事，君主本非尧舜，怎能没有过失，臣子怎可起兵来胁迫君主。大家一起推戴拥立，没几年功夫，一旦如此，难道不是叛乱吗？王处仲刚愎残忍，傲慢无上，他的野心难道有限度吗？不久朝廷军队战败，周乙奉诏去见王敦。王敦说，伯任，你辜负了我。周乙说，您举兵冒犯朝廷，下官亲率六军不能胜任其职，使王师败逃，因此辜负了您。王敦忌惮他言辞正直，不知如何回答。元帝在广室召见周乙，对他说，近日大事，两位恭敬平安，诸人平安，大将军果然符合期望吗？周乙说，两位恭敬当然如圣明诏书所说，至于我们这些人还不知结果如何。护军长史豪古等人劝周乙躲避王敦，周乙说，我身为大臣，朝廷丧败，怎能再在草野间求活，向外头靠胡越呢？不久与戴若思一起被逮捕，路经太庙，周乙大声说，天地先帝之灵，贼臣王敦亲赴社稷，枉杀忠臣，凌虐天下，神奇有灵，应当速杀王敦，不要让他纵毒亲赴王室。话未说完，逮捕的人用戟刺伤他的嘴，血流到脚跟，他颜色不变，举止自若，观看的人都为之流泪，于是被杀害于石头城南门外石上，时年54岁。周乙死时，王敦座前有一参军在玩出仆，马在脖头被杀，于是对王敦说，周家世代有美好名望，而爵位不到三公，到伯仁即将登位却坠落，有点像下官这匹马。王敦说，伯仁幼年时在东宫相遇，一见面就敞开胸怀，便许诺三公之职，怎料他不幸自取王法。王敦一向忌惮周乙，每次见到周乙就面热，即使是冬天也要用手扇面不停。王敦派庙坦查抄周乙家，只得到几只旧竹箱，里面装着旧棉絮而已，酒五瓮，米几担，在位者佩服他的清廉简约。王敦死后追赠左光禄大夫，仪同三司，谥号为康，用少劳祭祀。当初王敦兴兵时，刘伟劝元帝杀尽王室，司空王导率领宗族到宫阙请罪，恰逢周乙将要进宫，王导喊住周乙说，伯仁以百口之家托付给你。周乙径直入宫，头也不回。见了元帝后，陈说王导忠诚，极力营救，元帝采纳了他的话。周乙喜欢喝酒，喝醉后才出来，王导仍在门口，又喊周乙。周乙不和他说话，环顾左右说，今年杀那些贼奴，取金印像斗大祭在肘后。出来后又上表说明王导的事，言辞非常恳切。王导不知道周乙营救自己，反而很怨恨他。王敦得知后问王导说，周乙戴若思是南北之望，应当登三公之位，没什么可怀疑的。王导不回答。王敦又问，如果不上三公，就应任尚书令或仆射吗？王导又不回答。王敦说，若不然就该杀掉他们。王导还是无言。王导后来整理中书省旧文书， 见到周乙营救自己的上表，殷勤恳切。王导拿着表文流泪，悲伤不能自已，告诉他的儿子们说，我虽不杀伯人，伯人因我而死，幽冥之中辜负了这位良友。周乙有三个儿子，周敏、周田、周仪。周敏字子谦，方正耿直，有父亲遗风，历任衡阳、建安、临川太守、侍中、中领军、吏部尚书、尚书左仆射，加中军将军，转任护军、领秘书监。去世后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为烈。没有儿子，以弟弟周仪的长子周林为嗣。周林官至东阳太守。周田、周仪都历任九卿、郡守。周林的小儿子周文任骠骑，自缢参军。使臣说，太刚则一蛇，太明察则无徒，用这种态度为政，就会危害国家，用于立身处世，就会给家族带来凶祸，实在是因为气量不宽宏，不能容纳众人，这不是先王之道。刘伟执掌刑法，暗中窥察君主心意，在约法之时却献上斩官之意，刁邪刚愎自用，与众人多有不合，虽有尊崇君主之心，却专行刻薄下民之法，同类互相帮助，一同运转天机，这使贤能的宰相被疏远，导致人心解体，权臣发怒，借他们的名义来誓师，后来谋划别人的国家，国家危急却苟且免祸，被君主宠幸，君主受辱，却图谋求生，自取流亡，不是不幸。戴若斯娴雅爽朗，明察事理，深言幽微。周以坚贞方正，身处富贵而能节俭，都以高才雅道参与国家咨询，等到京城沦陷，直言不屈，甘愿赴死而保全节操，大概是弑君尽节的人吧。周以招致时论批评，主要在于九德。李经说，瑕不掩瑜，不足以掩盖他的美德。赞词说，刘伟刁邪光明正直，志在奉事兴亡，奸邪之人以正为丑，终于导致流亡。周乙、戴若斯阴脉爽朗，中谋确实充满，时运艰难，祸殃遭到凶恶之人。